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。我们唱诗377首。
当我遇见失恋在呀，
就用一个题目来做我们大家的学习，叫做做工须知。好，我们请大家先看马可福音第三章。马可福音的三章十三节，新约五十页啊，五十页。马可福音三章十五节，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。这个耶稣啊，他要做一个重在这边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，他就是要挑选十二个门徒。那么他主要就是要差遣他们去传道里啊，去传道救灵魂啊。这个是圣经上记载主耶稣头一次做重大的决定。那么按照我们圣经的这个解经的原则啊，如果在圣经里面头一次出现的，无论是人事或者是物啊，它本身都有示范性啊，或者有这个代表性。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是侍奉的教会，侍奉神的教会，我们要学习效法主耶稣当年他怎么做工，从他的言行当中我们就找到了启示啊，来吸收这个教训啊，作为我们这个侍奉的依据啊。在这边说主耶稣啊，他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，他是上了山。来，我们请看诗篇。那么我们就马可稍微夹一下啊，诗篇的121篇，诗篇121篇第一节， 753页哈，第一节哈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第二节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这个诗篇的作者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要从哪里来呢？就我的帮助要从造天地的主耶和华而来。神的儿子耶稣到了这个地上来做人，他处处是站在人子的地位给我们做榜样，凡是人所当做的，那他也不例外。所以他在这边说，他上山之后，他才啊，那我们再翻过来，就马可福音的第三章啊，耶稣上山之后，才随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来。那么耶稣要决定人选，他是照自己的意思，可是他是先寻求神的帮助啊。在神的带领之下啊，那么接受神的启示，那么然后才做出最后的决定啊。这个是上了山，随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来的这个灵意啊，这个属灵的意义，也是主耶稣站在人子的地位留给我们啊，这个做榜样的。主耶稣他设立了十二个人，按照这个经训哈。12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所以耶稣他选择了12个门徒，不是单单指着12个人。按照这个完全啊，这个的灵意哈，主是要所有的儿女都是他的门徒，所有的儿女都做他的门徒，都奉他的差遣去做工，这个没有一个遗漏的，没有一个失落的，都是被拣选的，也是都被验中来做他的功，来做他的圣功。那我们今天晚上就是 说这个做功啊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。好，那耶稣这个十二个门徒啊，耶稣拣选他们做什么呢？你看14节，他这边说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然后差他们去传道。这是设立门徒的目的，耶稣设立门徒是要跟自己同在，跟他自己同在。所以要传道，首先就是要先要和主同在，所以我们要做主的工，要做圣工，先要和主同在，这个事情很重要。所有的侍奉主的人都要学习这个功课，做工之前先要学习跟主同在。什么叫做同在呢？不是说神跟我们同在哦，这边是说我们要与神同在。好，我们这个话我们好好的想一想。那我们一谈到这个同在的时候，我们马上会想到什么？愿神与我们同在，对不对？我们写信的时候，我们最后都写一个祝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这个是最好的祝福了。以马内利就是神跟人同在。最高的祝福就是享受神跟人的同在啊！我们想一想，那么有没有什么福气比这个更大呢？你看，给你千万的金银啊，有一天你会用完的；给你这个权柄或者是这个地位，有一天总会过去的啊；给你再长的寿命，有一天你也会死去的。没有一个祝福能够超过神的同在啊！所以神跟人同在的时候呢，人就享受到那个奇妙的平安，还有这个无穷的喜乐，那么人就获得了高度这个智慧和从上头来的力量。所以因为在神那边呢，有说不尽的这个恩赐。我们参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新约255页，哥林多后书啊，第九章15节啊，这个最后哈，感谢神啊，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啊，因为在神有说不尽的恩赐，而且有 用不洁的这个恩典啊。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啊，同样就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，第九节啊，他对我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。”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这个是保罗啊，哦，那么在这边所写的，哦，那么因为他这边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那可见呢，那么神有取之不竭、用不尽哈，取之不竭的这个恩典。只有神的同在，只有神的同在啊，才是最高的祝福，也才是最啊，那么也是我们最大的福气。我们一提到这个以马内利哈，以马内利，我们就想到说，这个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但是在这边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，经上说啊，我们刚才那个马可福音第三章14节哈，那边说耶稣要门徒常常和他同在，是门徒和主同在，不是说主与我们同在。请问你是不是已经跟神同在了呢？神跟人同在是没有问题的，神会一定会跟人同在，但是人跟神同在这个却成为问题的。因为人常和世界同在啊，而且呢他不肯跟神同在，也不愿意跟神同在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跟神同在呢？这个主耶稣他这边有一个秘诀，他记在我们参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29节139页，约翰福音第八章29节啊，这边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好，这边呢说耶稣说那差我来的是跟我同在，而且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。耶稣他是常做神所喜悦的事情，因此神就与他常常同在。那么怎么样来讨神的喜悦呢？也就只有信靠跟顺从跟顺服了。来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的第11章322页，希伯来书的11章第6节，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啊，这边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，因此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。所以这边说啊，你要讨神的喜悦，就是要信靠他啊，就是要相信他。我们再看。撒母耳记上旧约354页，撒母耳记上的15章22节，354页哈，撒母耳记上15章32节，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啊，顺从胜于供养之余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怎么样讨神喜悦呢？就是要信靠他，就是要顺服他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别无方法了。那么主耶稣他要门徒和他同在啊，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就好像做父母的现在拉着小孩子要上街去啊， 那么父母的心都在小孩子的身上，拉着他啊，保护他，那么要带领着他，要约束着他，怕他出事情，怕他被车子撞到，那么父母就紧紧拉着他的手，表示父母和这个儿女，表示父母跟儿女同在。但是呢，这个孩子是不是跟父母同在呢？那就不一定了啊。孩子呢，就往往左顾右盼，那么嫌父母说拉他这个手拉得太紧了，哦，所以他乱跑乱撞。那这个孩子虽然说有父母跟他同在，但是他却不肯跟父母同在，啊，我想我们听了这个例子就知道说，耶稣是要我们跟他同在，耶稣是一定跟你同在，但是我们肯不肯跟耶稣同在，这个必须要等到这个孩子的心呢，完全放在父母的身上，跟父母的心一样的时候，这个才是双方彼此同在。啊，这个虽然是很浅的这个比喻啊，但是我们可以了解说人跟神之间的光景是怎么样啊。神与人同在没有问题，神总是爱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也怜悯我们，给我们一个预备一切的需要，给我们解决一切的困难，那么这个都没问题。问题是我们肯不肯跟他同在啊？我们的心还在世界，我们的心还在金钱上，我们的心还在事业，或者是爱情，或者是我们的家庭、学问啊等等。那么，但是我们知道啊，不是说这些不好啊，那么没有这些也不行啊。但是更要紧的是说，我们的心是应该先放在耶稣的身上。透过耶稣赐给我们的机会，那你也可以在世界上有所成就，这个也不妨碍你做一个好的基督徒。更要紧的是说，你需要先把你的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有心来为主来做，有心来为主来活啊，并且肯为主来舍弃，肯为主来牺牲。你存这样的心呢，就是你跟主同在的一个最好的证明了。所以当年呢，这个主耶稣啊，他设立了这个12个选立的12个门徒，要他们常常跟自己同在，然后他才差遣他们去传道。这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，同在在先呢，做工在后啊，同在在先，做工在后。你如果说不带着跟神同在的这种祝福呢，你也不可能做神的圣工。那么所以什么人能够奉主的差遣去做圣工呢？那就是要看什么人愿意跟主同在，愿意把心放在主的身上，愿意为主来这个付出啊，肯把这个世界撇下，这样的人就会蒙主差遣去成全主耶稣的旨意啊。那否则呢，你工作做工作的再多，结果都是草木合接的，那么神也不悦纳，那么人也不得到益处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暂时的成就，这个表面的兴盛，这个都算不得什么，要紧的是说与主同在，有主的祝福，你才能够做神要你做的工，这个是首先要我们要留意的事情啊。啊，那么其次我们来讲，我们再看马可福音3章15节啊。啊，那这边又提到说，十五节提到说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。这个传福音呢，救灵魂最需要的就是要有这个权柄，没有权柄什么都做不成。圣经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啊，在罗马书13章的第1节啊。那么神赐给人的这个权柄，人才能够有权柄啊，神要赐给人才有权柄。那么这个权柄呢，是人躲不去的，也是你偷不来的。神所赐给的人就有，神不给的话呢，即使人用尽了方法勉强得到，那也不能够持久啊。而且 这个勉强所得到的权柄，对自己可能也有害而无益哈。所以神差遣一个人哈去传道，就是给他所需要的权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真正一个属于神的仆人呢，他一定是带着神所赐给他的权柄，否则呢就不足以证明说他是被神所差遣的啊，而是凭着他自己的私意的啊，或者凭他有什么关系的啊，这个就不是遵照神的次序。神的次序是什么？先有神的同在，同在在先呢 啊，你要跟神同在，然后传道在后啊，然后既然奉差遣，那么你就有这个权柄。得到这个权柄你要干什么呢？得到这个权柄就是要赶鬼啊。权柄不是要整人的，权柄就是要赶鬼。那么有人就抓到这个权柄就整人了，但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是要赶鬼的。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主是这个权柄是为了要造就人。那我们参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256页，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八节，主赐给我们的权柄是要造就你们，并不是要败坏你们。这边说得很清楚，就是主赐给我们权柄就是要造就人，而不是败坏人。什么人能够造就你呢？这个人在你的身上就享受到他应该有的权柄。什么人滥用善用擅自这个任意来使用他的权柄来败坏你，那么这个人的权柄是出于他自己的，这个不是出于神的，那一定是失去了神的祝福，所以也没有圣灵的这个印证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做神的圣工，最要紧的是要先与神同在。要做神的圣工，最要紧先与神同在，奉神的差遣，传神的道，有神赐的这个权柄，去赶出那个抵挡神的那个魔鬼。我们知道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，她身上有七个鬼，耶稣就把他通通赶走了，所以他最爱主。今天我们要赶的是什么什么鬼呢？我们是出于情欲的嗜好，出于情欲上的嗜好，那么这些通常是这些都是鬼了。像你喜欢喝酒酗酒，那就有酒鬼了。那好色就有色鬼了。那么其他有什么吝啬鬼了、骄傲鬼了、嫉妒鬼很多了，贪婪鬼有很多的鬼那么所谓传道赶鬼，赶的就是这一些心中的不良的这个意念，我们就靠主的这个大能大力可以把它赶走，可以把你胜不过的那些坏的，那些嗜好，那么可以给你拿掉，把你一直，或者是把你 一直就落在那种软弱之中的那种光景，那么给你去掉，那么这些，那么都是算是赶鬼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传道的结果，主要就是要把鬼赶走了。我们说聚会，也不单单是听一篇好的道理，也不是欣赏某一个传道人的口才很好，或者是他的学问他的风度，那这些都不是正确的这个态度。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接受赶鬼，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心中，那么都有鬼，有许多不良的这个意念，那么这些都是鬼，这鬼太多了，我们说白昼也这白天的见鬼，到处是鬼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鬼我们就是要给他驱逐。那么用什么来驱逐呢？就是要用神的道，用神的道理来驱逐。因为神的道，来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315页，新约315页，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12节， 啊，第四章啊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一切两刃的剑，更快，甚至啊，弗尼灵啊，弗尼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。啊，这边就说啊，说到就是，因为神的道就像两面的剑，它会刺透、剖开人心中一切的思念跟主意。那么神的道也像水一样，可以把人冲刷干净，可以把一切被污鬼所沾染的一切污秽都洗掉啊，就洗得干净啊。我们知道现在啊，我们都在讲求这个防止这个空气污染啊，声音的污染，或者是什么水源的污染，其实那些污染还不算什么了哈，人心的污染才是最严重的这个污染。所以主耶稣当年他设立了十二个门徒，主要就是要他们去传道、去赶鬼、去医病啊。那么道理一传开，那鬼被赶走啊，病就好了。许多人的病呢，那么都是心理病，那有的是内心有鬼啊，那么就形成了各种的病相啊。主耶稣当年啊，当年这样的安排、拣选，而且这样的规定，都是留给我们侍奉主的人的一个榜样啊。所以我们这个都要晓得了哈。好，其次我们再看约翰的福音的第六章。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，134页。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，好，这边说，众人问他说：“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”这个是我们这个在28、29节这两节哈，那么众人就问他，问耶稣：“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？”耶稣就很简明的讲说：“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”这个就是做工的基本原则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那么在我们同工里面，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，那我们都求神：“主啊，赐给我智慧，赐给我力量，赐给我机会，啊，赐给我更多的这个条件，让我能够去为你做工。”这样的祷告好不好？不啊，这样的祷告也不能够说不好，但是这种祷告没有摸着祷告的窍，祷告的诀窍啊，没有摸着祷告的诀窍。什么是祷告的诀窍呢？就是照神的应许来求啊，照神的应许来求。他应许什么，你就抓住他的应许，就向他要。他没有应许的啊，那么你求就是妄求了，你也求不到。你求不到了。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是什么？这边讲，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。哦，这边很清楚啊，信神所差来就是做神的功。人都以为说做功啊，一定要靠这个能力啊，一定要靠这个智慧、靠经验、靠机会。谁知啊，这个都不是那一套了，乃是要靠信主了，要靠信耶稣了。信主就是做工的基本原则啊，相信耶稣就是做工的基本原则。没有这个信的话呢，什么都谈不上。那么这个信主到底是怎么个信法呢？来，我们读神的话哈，我们多多要了解神的话语的这个背景哈。我们所谓已经解经了。 或者是原文的解经啊，这个都是要看说当初啊，主耶稣说这个话它的原意是什么，这样才能够明白圣经所写的哈。啊，这边刚才念的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二十九节说，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。好，那么这一句话包括了许多方面，但是我们主要我们给它归纳起来，第一个就是信神是无所不能的啊，一定要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，这个是做工的人哈，他的基本的原则，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。我们要有啊，要有这种信心呢，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起初都是从一无所有开始，我们只哈，我们只仰望那这个无所不能的神，结果呢，我们是样样都有。当我们一做圣工，我们就看见说自己的无能，看见自己的无力啊，看见自己的智慧不够，或者是自己觉得经验不足，看见种种的条件都不齐全了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能够发现你自己的不配啊，发现你自己不能或者不足不行哈，这个都是神要用你的开始啊。如果你老是觉得说自己很行啊，那么自己啊自己有办法，神就不会用你了，因为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啊，才是神的开头。所以你不能的话，那么神就能；你不会啊，神会啊。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认识，你才能够开始做圣工。那么有一个传道者啊，有一个当传道者的，他回想他以前过去啊，他还没有当传道的时候，他是当老师的啊。他说，他回想过去，他还是一个教员的时候啊，那么他就说，我永远不能够忘记第一次站讲台。好像是出于偶然的，这个偶然其实啊是神的预定的一个机会了哈，让他站这个讲台。因为当时有一个年老的这个传道人，因为某一种原因呢啊，他就不想到一个教会去啊，他不想到另外一个教会去，去那个地方正道，所以他就叫他去啊，所以就那么他就去代替这个老传道了。那么他就跟这个老传道讲说，我怎么能够去呢？我从来没有站过教会的这个讲台啊，虽然说我教过许多年的书啊，也接触过啊不少的社会的人物啊，可是呢站在众人面前啊，确实我是不会的啊，但是呢这个只能够应付这个场面而已啊，但做圣工啊，这个跟一般的世俗啊的事物就不一样，我根本就不会做，要我讲什么呢？啊，那么他这个传道人他说，我当时啊实在感到自己无能了，但是这个老传道就跟他讲，你不能没有关系，有一位能，耶稣能，在人不能啊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好，那么这个传道人又说，这怎么行呢？明明是我去讲道啊，那主能啊，但是我不能啊，这怎么行呢？他就说，只要让主的能啊，主耶稣的能代替你的不能就行了。你是披戴耶稣的，你是披戴耶稣，是与主同工的。虽然你是站在讲台上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不是你自己在做工呢，乃是奇妙的主透过你来说话啊。透过你来讲道，透过你来救灵魂，所以你不必害怕啊！只要凭着信心，预备好你的心，到时啊，主那就会把应当讲的道告诉你啊！你这深信哈、啊，他你要深信靠他啊，靠着主，凡事你都能够做。就这么几句话，就坚定了这个传道者的侍奉的根基啊！所以就这样呢，主的能力啊，就从这个传道者 那么他就称为说啊，他自称说，就从我这个无用的器皿的当中就透出来了，主的能力从我 无用的器皿透出来。那么神的人啊，能力就在人的软弱的时候显得完全啊。我们这个保罗有这个经验，那么这个传道者说他也有这种经验。所以当我们实在看到自己的无能，那么主的能力那么就显现出来了。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啊！那可见呢，不是人的力量能够做什么圣功，人的智慧，如果你发挥到最高最高度的时候，那么也是有一个极限啊。我们知道，那么像那个运动选手那杨传广啊，而他啊，那么他所发挥的体能啊，那么也是有极限，到了相当的年龄的时候。他再拿不到什么十项冠军了，就没有办法了。人的智慧能力都有限，但是神所赐的圣灵是无限量的。我们看看约翰的福音第三章，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十四节，129页啊，这边说。三十四节，三章三十四节，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是圣灵给他，是没有限量的。所以神如果是给他圣灵的话，这个圣灵的能力是无限量的。人有了神的灵，就是有了圣灵，那么人才能够为主做工。所以神要用一个人呢，他会无限量的供应他啊，关于这个能力，只要你肯始终信靠顺服，你相信他，顺服他，多多仰望祷告，你就是信神所差来的，那也才能够做神的圣工，就是这样。所以那第一个就是要信神，无所不信神是无所不在，不 信神是无所不能的。再来第二是要信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人必须要相信说神是无所不知，什么都晓得，才能够放胆，才能够放心的去做圣工。因为呢，除非你不做工，不做圣工，否则的话呢，怎么呢？你一做圣工，仇敌便来围攻你了。那么这个或许大家都有这个经验，你不侍奉，那你不做工的话还好，一侍奉主呢？撒旦便把你当作对象，那么就来对付你了。不晓得有多少的难处都来了啊，连想都想不到的，那么都来了，里里外外难处都有，各式各样的什么论断啊、诽谤啊、攻击啊，那么都来了。撒旦就是怕人呢、侍奉神呢。撒旦最盼望什么？最盼望你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。做一个在家里睡大觉的基督徒，那根本不想做工的基督徒啊，这个是撒旦最希望你的啊。但是呢，那么有人就说得很好，他说撒旦所喜欢的事情我一定不做啊，撒旦所喜欢的事情我一定不做，撒旦所害怕的事情我偏要去做。我们要有这种心智啊，才符合神的旨意啊，才符合神的旨意啊。那么或者我们都有一些小经验，那么一开始侍奉主的时候呢，觉得这个啊，那么就觉得这个难处就来了。有时候呢，觉得说身体软弱了，那有时候呢，灵性产生这个低潮了，那有时候呢，心怀不平了，有时候呢，就口发怨言了，有时候呢，才说一句怨言呢，神的管教马上来了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我们不做工啊，不做工还没有这些麻烦啊，一做工就要小心谨慎了。但是我们如果实实在在相信说主是无所不知的话啊，那我们就能够服下来，我们就能够顺服下来，我们就会心平气和，知道说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，一切神都晓得。相信说神哈，一切都晓得啊，你的遭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，在计划里面， 你今天碰到了这个难处，是你老早就预先定好的。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的，他是负你的责任啊，那你就不必说心怀不平了啊，你就不必口发怨言，那你就能够默默的啊，无声专心的等候神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不必说自我申冤了。哎，我们为什么要自我申冤呢？就是因为你以为说神不知道啊，你所做的神不知道啊，或者是说神不管事啊，所以呢，才不得不啊为自己来辩护的哈。但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也许他现在不对付那些欺负你的、攻击你的人，因为呢时候未到，时候还没有到。哎，那么神他有他奇妙的啊，有奇妙的这个美意啊，他要借这个机会，借你的遭遇，要叫你来学习忍耐，学习这个谦卑啊。在你还没有学好的功课之前，神不挪开这个十字架，等你学会了功课啊，那么神就会对付他了。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不但是你所说的话他听得见，你做的行动他也看得见，连潜入在里面的心思意念他都晓得啊，隐藏在心中的那个恶念他都知道。所以你必须要认识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你才能够做圣功。哎，那个我们啊，哦，我们这个我们同工们哈，哦，这个做工同工们做圣功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发生一些落在一些矛盾的哈，哦，这个情况下。那么有人做了功，如果人家纪念，那称赞我们的时候呢，那我们会害怕啊，我们就不要人哈，那我们就不要人提到这件事情。那么一提到，那他又害怕说他失去了啊，一提到啊，怕会失去神的祝福，所以呢，我们怕人家纪念，怕人家称赞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人家不提啊，而不提又不说的时候呢，从头到尾那么都没有提到，就好像说把你忘记一样啊，你做了许多的这个善功，人家也不称赞你，你就心怀不平了，好像说你比别人做的多，为什么啊不蒙纪念呢？但是人家纪念你，你又怕；不纪念你，你又恨啊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这种光景之下呢？常常落在这种患得患失、患得患失的光景里面，是很痛苦的啊。那求主怜悯啊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你忘记了，神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他什么都晓得啊。虽然没有提到，虽然没有提到，但是神晓得啊。好，那可是你却忘记了这个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会发生这种矛盾的心理，是因为我忘记了神是无所不知的神。所以我们绝对要啊相信说神是无所不知的。这是做圣功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的根基，一定要相信神是无所不知的。没有这个根基，我们就垮了。神是无所不能啊，靠他的能力啊，我们才能够做功。神是无所不知的，靠这个信心，我们才会不会心怀不平。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啊，我们就不必替神来操心啊。好，再来第三，相信神是无所不在的。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四章第六节哈啊，我看到我们不要翻哈，他说神是超乎众人哈，众人之上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啊，到处都可以看见神呢。你应当要训练说自己的眼睛哈，看见那个能够看见那个无所不在的神，那你才是真正做圣功的人。不是说只有在敬拜神的地方啊，或者在这个在啊在神的教堂里面啊，那么就有神，那么除了这个教堂就没有，不是这样的啊。许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在礼拜堂像一只羊，哎，回到家里又像一只狼，或者是在讲台上那么讲的这个头头是道，那可是呢下了台之后，那么又做了这个一塌糊涂啊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不对啊，因为会这样，就是因为忘记了神是无所不在的神。你如果想到说神是在教堂里面，在家里，在路上或者任何的地方，或者在你的机关、学校啊，或者到处都是都充满了神的，那你这个人你就会肃然起敬的。你做圣工也必须有一个肃然起敬的心呢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哈，这个许多时候我们都好像很随便哈，忘记神是无所不在的神。所以呢，所以我们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啊，这个就是真正做神的功，必须要相信说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，有这种的信心才能够做神的功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节，来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九章，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第一节140页，约翰福音九章第一节哈，啊，那个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，门徒问他们说：“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个人是他的父母亲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亲犯了罪，只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”好，第四节啊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。好，我们的重点在第四节啊，趁着白天我们要做那差我来得的工啊。这个趁着白天啊，我们必须要做工啊。那么黑夜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做。耶稣他指示我们说，做工啊，要趁早，要趁着白日。黑夜一到你就没有办法做了。什么是黑夜？什么是白天？如果按照灵异来讲，一个人年富力强的时候，他这个圣灵很，那么很有力气的时候，这个就是白天。到了衰老衰弱了老迈的时候，他就是黑夜啊。活着的时候是白天，断了气就变成黑夜了。趁着还活着有力量赶快做，这个是白天。今天我们手上还有金钱能够来奉献，那这个是白天，赶快来奉献，不要等到钱财都花光了浪费掉了破产了，那个时候那么已经太慢了。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时间。我们撒旦啊，他最厉害的方法就是让你想到说还有明天。撒旦最厉害的方法就是让人想到说还有明天，但是神说要抓住今天啊，要把握今天。我们的神是今天的神，在他没有过去，那么也没有将来，他永远是现在啊。所以我们要记住主的话，趁着白日做工，黑夜一到就没有工可做了啊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边。那我们这个灵恩会啊也快到了啊，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灵恩会之前，我们大家要尽力为主来做工。好，我们再来唱诗354首。
Oh.